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四年精读圣经计划，在今后的四年里，我们要一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精读一遍圣经。我们的同工以后每周一会在这个群里发送一段语音的短信，目的是帮助大家导读。所谓的导读就像导游，怕旅游大巴上的游客睡着了，不小心错过了一个美丽的风景点，所以时不时的提醒大家一下。那我们的导读的同工呢，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一个礼拜五章圣经里边有哪些重点，神的启示在哪里，我们正确理解这段圣经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读创世纪第一到第五章。圣经里边有两卷书，非常特别，一卷是创世纪，一卷是启示录。为什么特别呢？因为撒旦特别讨厌我们读这两卷书。为什么这么讨厌呢？因为创世纪揭露了撒旦的老底，他最初是怎么骗人的，他今天怎么骗我们，我们都在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的结局是什么，跟随他的人是怎么样，抵挡他的人是怎么样。所以撒旦不愿意我们读这两卷书，他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觉得创世纪是一卷神话，不靠谱，不科学。那么启示录呢，是一卷猜谜的书，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意象啊，只适合拿来当预言来看。撒旦越是不让我们读，我们就越应该读这两卷书。读创世纪的前三章会比较辛苦，因为这三章比较长，但是物有所值。我经常劝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一定要读圣经，如果你实在读不了，我就劝你读完创世纪和启示录。如果你实在还是读不了，我就劝你读创世纪的前三章和启示录的后三章。有人说创世纪是圣经的苗圃，圣经里所有的真理，所有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都出现了，都开始了。那我也可以说创世纪的前三章是苗圃里的温床，苗圃里所有的树，所有的这个小树苗都在这个温床里边抚育出来了。在这三章里边，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知道了神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我们的人生就应当调整符合神的这个计划，我们的人生就不会逆水行舟，我们就会顺风顺水，人生就蛮有意义，蛮有价值。我们在这三章里边也可以看到撒旦的诡计是什么，他当初是怎么骗人的。我们知道他怎么骗人的，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防备他。我们知道撒旦其实是不与时俱进的，他从古到今他的骗术基本上就那么几招，因为人没有变，人从古到今也就那么点罪性，神也没有变，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从这三章里面也可以学到人的犯罪心理学，人是怎么犯罪的，人为什么会被撒旦骗，神为什么允许我们被撒旦骗。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对自己就会更加的警惕，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里边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在这三章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婚姻辅导的很好的教材，因为在里边向我们启示了神对婚姻的旨意，神要借着婚姻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婚姻中遇到的各样的问题怎么去应对。无论你结婚了还是还没有结婚，还是过去结过婚，你都应当知道。前三章还特别适合学理科的朋友来读。我们有许多的朋友说自己是学理科的，学科学的，所以呢很难接受神在七天创造天地这么一个好像神话这么一样的一个信仰。但是我觉得其实前三章特别适合我们学理科的朋友来读，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邀请那些学理科的同学，学理科的朋友 好好的读读一读创世纪的前三章，也许能够帮助他们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世界是这是大爆炸出来的，还是神创造的。创世纪的前两章和启示录的后两章，这四章加起来向我们启示了神从永远到永远的旨意。结果中间就出现了撒旦的打岔，也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就要读六章，不是四章了，就创世纪的前三章和启示录的后三章，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挽回他自己的计划的。所以最有福的人就是看完创世纪的前两章加上启示录的后两章四章就信主啊，这是最有福的。但一般人没那么有福，所以呢我们只好多看两章，就是创世纪前三章和启示录的后三章。我盼望大家都请慕道朋友来读这六章，但是读了这六章也不一定会信主，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读完了这六章还是糊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边有个肉体，我们人肉体的愚昧是我们看了神的旨意也不明白，明白了也行不出来，所以没办法，我们只好多读1183章。所以因为我们的肉体使我们要读1189章圣经。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人的愚昧开始出来了，因为人肉体的愚昧使我们在地上开始走一条我们人以为正的路，我们从小到大每一步每一个台阶我们都认为应该这样，我们因此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但是最后呢所有的人都走向死亡的结局。那我们在第五章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神的工作，神的恢复，神拣选了一批人，神有一个计划要把人从这样一个死亡的结局中恢复过来。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里边就看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人以为正，一条是与神同行。我们看到了两个建造，一个是人要建造地上的城，一个是神要建造伊甸园，将来用天上的城新耶路撒冷来代替。这就是创世纪前五章的主要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盼大家花一点时间在创世纪的前五章上面，因为这前五章可能解读会比较长一点，但是后面你会苦尽甘来，因为后面每章不会有30多分钟40多分钟，大部分可能十几分钟。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是全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情况，我们真是替神捏一把汗，怎么好像情形失控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神是全能的，所以你要从圣经背后看到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么神又是全知的，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些事情好像上帝好像不知道，好像问人这个问人那个，我们就要仔细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这么问，他有特别的意思。神又是全智的，他有完全的智慧，他是智慧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圣经的章节，我们看到好像人伸出自己的手替上帝出主意，帮助上帝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好好想想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人替上帝来出主意，难道上帝没有他们聪明吗？为什么有些上帝提出来的方法好像很愚拙，我们就会仔细思想背后神一定有特别的意思。神是全善的，他的一切旨意都出于他美善的动机，为着美善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圣经里看到一些曲折，看到一些患难，甚至看到一些丑陋的事情发生，而神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就要想想神在这后面有什么美善的旨意。因为我们抱定一个原则，就是神是全善的。最后呢，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同步读经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有语音的朗读。 你打开这一张圣经，在最上面看到有个三角的符号，你点一下三角符号，就可以下载所有这一张的语音的文件，然后你可以带着这个文件，你出去你也不需要手机的流量，可以在外面听。那么有这样一个语音朗读，我们可以让许多视力有问题的，或者生病在床的，或者经常出去坐公车开车没有办法看，但是可以听这样一些弟兄姊妹来给他提供他一个读经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给那些在国外出生的同学，他们能够听得懂中文但是看不懂中文的，也可以借助这样听的方式来读圣经。我们这些圣经的解读里边还有许多的图片图片下面都有许多小字提供了许多比较有趣的背景知识，能够帮助那些慕道朋友或者对读圣经提不起精神的人，还有那些小朋友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加觉得刚甜。那么这些图片下面的小字我们是不读的因为要让大家集中精力，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图片和小字就要麻烦你看一下。有的弟兄姊妹会问能不能只听经文不要听那个解读，因为会很干扰我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很理解。那我推荐你去下载许多单独读圣经的软件你可以单独听圣经。那我们这个呢是有解读的，所以如果你想单独听圣经，请你听先听另外的圣经的软件，然后来再听这个解读。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导读对不起大家超时比较多十几分钟了，那以后我们尽量控制在3到5分钟之内，因为我们不必介绍那么多的前因后果了。好，谢谢大家。